好，大家早安。Okay, 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刚刚同工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对整章已经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的讲解跟分析。那我想只从当中再把一个关键的一个信息提出来。那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是圣经里头特别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下都是在讲述以色列的历史，讲述扫罗王、大卫王跟他周边的相关的事件，他的家庭所产生的事情，所互动的各样的一个表现。那所有在所有的事件的记载当中，我们看故事中有故事，事件中有事件，其实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事件当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它都形成一个对照。就当我们看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融入在其中，我们就会想，哎，我会像大卫吗？我会像亚沙龙吗？我会像约押吗？或者是我们像这个妇人吗？在演戏在被安排指使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讲，我们从这整个事件当中，这个事件的背后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就是一个人际的问题，就是一个有问题有没有去处理跟面对的问题。那看到大卫面对他的家族里头有样学样，或者说是一个过去的一个罪的栽种，有错误的栽种，有非真理或者是忽略的一些栽种，那以至于事情不断的产生，而且是没有处理的话，它就会不断的扩大，就事情就会越来越严重。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过去发生了家庭多妻的问题，儿子很多的问题，而出现了在兄弟姐妹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关系跟混乱的问题，而带来了凶杀的问题。那在这一切的问题当中，其实关键人物当然就是这个做家长的，就是这个做父亲的，就是这个有权柄有能力而且是有那一个位分可以来执行跟处理的。但是看到当事情没处理没处理的意思就是事情就搁在半空中，就是半天掉，那就是当一个事情处在一个搁置的状态，它不会自动产生变化或者说它不会自动修复和好，它只会恶化就是当有问题没有处理它会恶化。所以很显然在这个事情上就看到大卫如今出现了一个状况，他的长子安嫩已经死了，可是如今他的另外这一个儿子亚沙龙，而亚沙龙又是一个在圣经的形容，他是一个几乎是完美的，从外表上来看那个完美是圣经的形容，在第二十五节几乎说到他真的从头到脚都没有瑕疵，在而且是全以色列当中如果是选美男子的话他应该就是拿冠军的那一位。就是看到那面对家庭的问题，我要不要执行审判，我不要执行管教，当执行管教的时候那怎么样呢？如果按照过去杀人偿命，就是一命还一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很显然这个闲住的掉在半空中的这个僵局，是大家好像心里有数知道这个问题如果去处理的话，那应该就是杀人的他要偿命，好像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这个僵局就使到大卫一直卡在那边不去处理。但是我们今天要再反省的，就是不处理就不等于事情就完结了事情就过去了久了就忘了了，其实不是。你不处理的时候，他那个毒根一直在那里，只是他在酝酿而已。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而在这个事情上要怎么样突破这个僵局，那约押作为大卫的手下，作为大卫身旁的那个将领他就觉得说他关心大卫，他或者说他看出大卫心思重重在思念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很想促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大家都看过读过，就是整章就在讲 这个故事这个事件。那我想我们从这个事件细节我们大家读过了，我就不再说。那从这个事件的当中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历史的故事当中又讲出故事当中的故事，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在故事的故事当中就是让故事中的人去反省去思考，哎，到底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那从中来学习功课。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礼拜应该要讲很多故事才对，就是因为我们都一直不断在看故事，就从故事当中就学了功课就有了一个学习跟领受。那所以我想从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从这几个人物来做一些思考。第一，大卫的心怎么想？那大卫的心怎么想？我想从经文，从周边的这些的事情的引发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众人都有一个想法大卫会追究亚沙龙，你做了这件事情，杀了你的哥哥，那这个事情你要交代你要负责任。那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明白大卫他虽然不说话，可是他的内心深处也正在表露一样东西，他会不会爱他的儿女？他是爱的，每一个儿女其实他都爱，就像我们说掌心是肉，长辈也是肉，就是这个他也爱，那个他也爱，所以他已经失去了安稳，他会不会想说，那我要执行这个管教，那意思我可能也还要失去亚沙龙，所以看起来他是不会想要，已经失去了，事情也过了，也不能改变了了。可是如果我再处理的话，那意思说我还要失去另外一个孩子吗？所以看起来他也没有去寻求神啊，到底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处理？那我相信出于神一定有最美好的一个出路跟结果。可是当这个事情上没有寻求，也只好就是这样搁置。当搁置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大卫不是不想亚沙龙回来，因为如果我们看回之前的上文就是上一章嘛，十三章的最后，那里最后一章就说到安顿死了以后，大卫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所以大卫的心思念他的孩子，想念亚沙龙，在身旁的时候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想念。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情感里面很自然的一种的流露的情形。可是一方面说到他想念亚沙龙，可是当亚沙龙真的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他又没有正式的去面对。所以今天这一章我们也看到在第二十八节那边，亚沙龙最后真的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可是在耶路撒冷足足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就是大卫让他回来了，可是回来之后却没有见面。所以你看这是很矛盾，有时候做父母的会这样子，我只要确保你在家你有在家就好，但是却没有沟通，却没有去针对问题来处理。孩子离家可能我们就会有种感觉不好不好，我想方设法要让孩子回来，可是当孩子回来之后他已经在家了，其实也没谈也没处理，关系也没有继续建立，也没有突破，只是感觉他在家了他在家就 OK 了，在家就好了。其实有些东西不是好像他在就好了，而是要沟通要处理。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做父亲很多男人有的一些的通病。男人从一个角度来说比较在言辞上言语上是比较稀少的，当然也有说话很多的男人但是一般上男人话会比姐妹少，所以当话比较少的时候，有时候就变成当两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你看我看你也不懂要说什么的那种感觉，除非有事情。所以男人做事情很容易，就当有事情的时候，事情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沟通，事情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可是当没事的时候，男人不容易谈心所以有时候 姐妹如果没有留意到，只一味的推说你去啊，你去啦、啊、你去牧羊啊，你去啊，你去跟他谈啊。有时候两个男人碰在一起不懂要谈什么，但是当有事情做，所以有时候姐妹也讲，你不要单单因为有事情做，其实男人很常就是因为有事情做啊，他就有东西谈了啊，他就有共同的一个焦点了。所以很显然，大卫虽然让亚撒龙回来了，可是却不懂要跟他说什么，也觉得很难开口。从哪里讲起呢？从喂你到底做了什么讲起吗？哎呀，算账，这个感觉好像又不太好。可是不算账，那不懂要说什么，所以干脆就哦，你回来就好。知道，可是没有见到，就是也没有去碰面。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对大卫来说，他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形式。其实，所以我们说这种形态不好。所以，我想我们从大卫身上，恐怕我们有一些反省，也要学会突破。其实，在教会当中，尤其是当学习牧养，尤其是我们走的这种MG 十二路线，是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这样来带门徒。所以这也是一个操练，就会逼着让我们的生命去成长哦。所以很显然，大卫在这个部分有我们要体会跟学习的。OK， 这是从大卫。那从亚撒龙的情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亚撒龙的心不正。那亚撒龙很可惜，从外表来看，他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哦，就是圣经对他的一个形容，很少用这样的形容哦，就是除了全以色列当中好像排第一的，那么再加上从头到脚是毫无瑕疵的啊，这个是很难得，外表非常的完美，其实他已经取了很高的分，可是当一个人互动的时候，内心却不正，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可惜。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在教会的牧养当中，教会牧养应该说一般教会牧养其实都很少说牧养外表，虽然我们也会留意啊，也要留意啊，所以衣着要得体，所以我们对上台的最服侍人员啊也有要求啊，你的形象啊，你的外表啊，这些也要留意哦，这是外貌。可是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外貌固然重要，金钱更重要，所以内心深处。所以在教会的牧养当中，我们更深看到生命的问题，内心的问题。那么很显然，亚撒龙的内心的问题，除了没有在一个很好的教养的里面成长以外，再加上他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妹妹被弟弟强暴，可是父亲没有出面，没有处理，只有生气，可是没有处理。那父亲没处理，好，那我自己来处理。所以当他自己处理的时候，是最后把这个弟弟给杀了啊，把这个哥哥给杀了。那当这个事情降了之后，他也知道这已经犯法了，这不行了，所以他只好逃。所以当他一逃就逃了三年啊，去到基述，在那里躲避了三年。那这三年对他来说，他内心会怎么想呢？当然很困难嘛。你想象他原本是一个王子，他住在王宫，如今逃到一个外面的地方，离开了家人，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王宫啊，离开了一个舒适的一个地方，他要自己过着自己的生活。那怎么过生活呢？很显然，你在家什么都有，跟你出外什么都要自己来，这很显然是很不一样的。那在这里一年两年三年，你可以想他的心怎么想。哎，我原本拥有王子的身份，我原本什么都有，那我如今在这边我要等多久呢？其实他的内心等着等着等着，他也在等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到底大卫王会怎么看这个事情要怎么演变呢？所以对他来说遥遥无期，就等于好像被放逐在一个荒岛，或者是好像被驱逐出境，就是从一个角度，它是一个刑罚来的，就是，可是要等多久呢？我相信他等着等着，他的内心会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抱怨，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到底是谁的问题？你说是我的问题吗？不是啊，是因为我的家庭的问题啊，是因为我的兄弟姐妹的问题啊，是因为我的父亲的问题啊，是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很好的教养啊， 所以对他来说，他可能累积的，慢慢累积的，里头就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没有处理的事情，而就形成了一个的毒瘤，就好像cancer 是怎么来的，就是从可以是从一个心灵的创伤，从饮食的一个的不健康，从生活的不健康慢慢酝酿出来的。所以当长期的不健康，它就酝酿成一个越大的一个肿瘤。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肿瘤，就是没有处理。那么没有处理，当然往后就有问题了。那最后终于月牙的出面跟事情处理好，让他真的回来了。可是回来之后你看到又经过两年又没有处理，所以你看到等了三年又等了两年，结果这一些日子以来，你看到他的内心里头产生了多深的一种的矛盾问题。见王不知道怎么交代，不见其实更辛苦。所以你会看到这整个的事件就引来了一个问题，让问题恶化，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那 OK， 那这一个的问题导致后来亚沙龙的生命为什么会产生了更多更多的那种叛变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没有起点的，所以起点出问题而又没有去把它修复，所以才形成后面更大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第三，我们从约押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约押的动机，他有一个好意。这个动机的好意是为着王的心的感受，为着约押可以有一个为着约押沙龙有一个出路。那这个他背后的动机有没有更深一层的一种的不良的动机，或者有不良的企图呢？你为什么你讨好你的王呢？为什么你讨好王子呢？ OK， 这个当然我们可以从正面看，也可以从负面看。正面看就是你对权柄者、上位者来体会他的需要，来扶持他的需要，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良的动机就是，会不会他想要得什么好处？就算是得好处，其实也没有不好了。从一个角度讲来看，那结果只是他用了不对的方法，或者说不好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一个自作聪明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一个用了一个如果在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这个叫做欺君之罪，是很严重的。可是在当年好像他们对王都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有冤屈要伸的，可以直接来找王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就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这个妇人很聪明，很会讲话结果约押就教他你要讲什么话，结果就引发了这一连串的这个故事。那编造了这个故事之后，果然又把大卫引进在一个情节的里头，最终又带出了让大卫看到，其实你已经死了一个儿子，如果你再死多一个儿子的话，那岂不是很可怜吗？所以这种的同情就产生呀，那我应该要法外有恩好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其实他却不知道大卫的心其实都一直想念着亚沙龙，他不会想要置亚沙龙于死地的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虽然最后让孩子回来了，可是却没有处理，而且再等了两年之后就算见面了。我们看到圣经里头的描述，那个见面礼貌的，我们的见面握个手或者拥抱一下，他的见面就是亲个嘴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中的一种的礼仪。所以做了这个最基本的礼仪之后，也看到OK， 好啊，就看到你很好亲了个嘴 OK， 好，拜拜，就好像就又分开了，又各走各的了了，又各做各的了了。那我们看到说事情没处理，你的心怎么想，你的感受如何，情绪怎么样，你看到没有抒发，没有沟通，没有处理。所以当这些没有处理，我们就看见就形成了日后的很多的问题。那从约押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好意，可是好意跟神的意其实是有差别的。人很常有很多好意，所以人会用自己的好意认为说，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这样的嘞，哎，我是为你好嘞，所以我这样。可是你发现到好意跟神的意其实有差别的。那神的意思到底是如何？似乎在这个系列或者在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去追溯到底神的意思如何。如果当有人去寻求神啊，到底我应该怎么做？神啊，我应当怎么样来处理？你就会发现，我们最近在上的课有关核心价值，其实都给我们看到，面对事情，尤其是事情有两面，出现的局面有两种，那我们要怎么做选择，怎么做判断呢？核心价值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判断。所以昨天我们在学先顺服后领受啊，很显然真的也可以应用在这几个人的身上呀。他们有一颗领受，他有一个看见，他有一个理解，说我觉得要这样，我要这样做，我看这个做是好的，我一定要这样做。可是这是一个领受，可是没有看到说其实次序是什么。次序是你想象，如果约押他也先祷告，然后他祷告之后又先神了，然后后人嘛，有关的人是谁？大卫是他的权柄者，大卫是那一个当事人，是不是应该先跟大卫商量，你的心怎么看，你怎么想，难道真的这样那样吗？他可以把他的感觉感受领受好，来沟通来分享，然后由他的权柄来做决定是不是赞同你的做法或者不赞同你的做法，那其实岂不是就更好吗？所以你看到在所有的事情上，其实都在反映我们生命跟要我们学的功课。所以总结这一章，修复和好本来就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一章我给他的一个主题也是修复和好需要勇敢面对。要修复和好需要勇敢面对，化解仇恨，修复恩怨，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大卫跟亚沙龙有恩怨，但是要勇敢的去面对，要勇敢的谈出来去沟通，否则的话事情不会有出路，只会酝酿越来越深的仇恨呀。真的这个真理我们也看到今天发生在新加坡，而且是全世界的眼光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特金会就是特朗普跟金正恩这两个所谓的恩怨之国，两个其实他们的恩怨不只是代表两个国，他们恩怨也代表了已经对全球的一个的影响，就全球会陷入一个战争或者是和平，那这个特金会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神非常的特别。我那天前两天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当报道说有关这个6月12号是这个特金会，那因为白宫的发言人就特别讲到这个日子是发生在6月11日我就看到哇，6一要发生这一件事情，就是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件。尤其今天当我们在看到这两个人都有个性都非常强烈，那从强烈的角度，你敢跟我恶，我比你更强，你敢比我更强，我就比你更凶，就是当他们两个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不断的在酝酿到两个的指头如果一按的话，就是说我就发射我的核子，我也发射我要置你死地的，这样一发射的话，全球就真的就爆发了末日之战了。可是暂时会有一个和平，所以这个和平我们就看来是需要透过对话结果感谢神，新加坡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来促成这样的一番的对话。所以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读这张圣经的时候，你也看到对话就要化解恩怨，可是没有对话的话，只有各自酝酿仇恨。那很显然今天的这张圣经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代求，我们特别也要为这个事情来代求。我们深信如果和好的话Trump 算是一个有信仰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对另外一个无神背景的一个人，能不能够借此机会让他来认识主呢？我们求圣灵带领就让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不但是有和睦的恩膏来高抹他们并且有神的爱 来注入在他们当中，求圣灵帮助我们，也帮助新加坡，也帮助这两个国家，也帮助全球，要在这个季节里头来经历一种的和谐和平。